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读24到29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24节，保罗就说到，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在完成救赎恩典的事上完全没有缺欠。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担当了我们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有的过犯，并且呢，他还从死人中复活，赐下圣灵。这圣灵要带领每一个相信得救的人过每天的生活。这么伟大的救恩让人能够白白的得到，这完全没有任何的缺欠。但是神永远的旨意不只是要得着一个一个蒙恩的罪人，神更要这些人来在一起成为教会，并且建造教会，让教会长成装饰整齐的心腹，能够配得上基督。就像在雅歌中那个乡村女子，经过四个阶段生命的成长，长成了苏拉密女，能够配得上所罗门一样。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赎的大恩之后，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而建造教会的职分耶稣就托给了他的门徒，其中包括三个主要的职分：彼得开门的职分，保罗建造的职分，以及约翰完成的职分。保罗领受了建造教会的职分，并且照着神主宰的权柄，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而现在保罗为这些外邦的圣徒受苦，保罗说他倒觉得欢乐，因为他是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怎么补满呢？25节，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首先保罗说神赐给他一个职分，这个职分他原来的希腊字就是 oikonomia， 这个字我们在以弗所书看过很多次，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management of household affairs， 如果直接翻译就是神的家庭行政。NIV 是翻成 God's Commission， 而其他版本的英文圣经，包括 KJV、ASV 还有 Darby 的版本，都是翻成 Dispensation。 这个职分是神给保罗的托付，神家里面的家庭行政。一般家庭行政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些小事，但神的家是一个伟大的宇宙家庭，这是一件大事。而家庭行政最重要的呢，就是能够按时分粮，让每个人都能够吃得好、长得好。在神的眼中，今天的教会其实就是家。而保罗领受了这家庭行政的职分，就是要照顾到家中的每一个成员。这个职分是神赐给保罗的。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神赐给保罗这个职分是为着每一个教会的，当然现在他是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但同时也是为每一个教会。保罗走过了许多外邦的城市，建立了许多外邦的教会， 保罗他不是建立一个保罗教会的帝国，然后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分会，像今天许多宗派的教会一样，保罗建立的每一个教会都像一个家一样。当时保罗的做法就是在被建立的教会当中选出一些老练的圣徒，他们成为教会的长老，保罗就把教会牧养的责任托付给他们，他们要向神负责，有一天他们要向神交账的。那这些长老们该怎么样牧养教会呢？而为了这个，保罗说他成了教会的执事，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他是来服侍教会的。初代教会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幸运，手中都有圣经，当时新约圣经根本还没有成型，要这些长老们来牧养教会的确是有难处。而保罗成为教会的执事，就是教会中的仆役，来服侍教会的人。保罗的负担就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老板说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道理的翻译不好，我比较喜欢就用神的道，这希腊原文基本上就是 logos， 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和合本翻成传的全备，这个传字其实也不准确，因为在那个时候关于教会的道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因此保罗做的事不是传，这个字的希腊原文用的是 prelude 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充满 to fill 或是 to fulfill。 看几个不同英文版本的翻译， NIV 是翻成 present the word of God to its fullness，把神的道传到最完全的地步，而 KJV 跟 ASV 都翻成 fulfill the word of God， 阿比的版本是翻成 to complete the word of God， 要完成神的道。我个人最喜欢达比的翻译，因为在保罗写各封书信的时候，在新约关于教会的道还没有完全被启示出来，这个职分神是托给保罗的，因此他是完成神的道，尤其是关于教会的道。那保罗是怎么样完成神的道呢？26节接着就解释，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原来这个道是一个奥秘，既然是奥秘，就是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也看不懂，必须有特别的启示才能够看得到。这个道呢，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关于教会的真理在旧约里面事实上是有，可是全部都是用预表的方式，没有启示你根本看不到，一直到时候到了，这个预表被启示出来了，人才能够明白。比如说创世纪第二章21节到24节，在那里神使亚当沉睡，取出他的一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再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其实这个就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亚当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亚当沉睡了产生出夏娃，就像耶稣基督死了之后能使他复活而产生教会一样。这样关于基督与教会的预表在旧约其实还有很多，但是因为没有启示，因此旧约的先知都没有看到，也就成为了奥秘。就是保罗他自己本来也是眼瞎的，他为了祖宗的传统大发热心，他认为基督的门徒都是亵渎神的，因此他极力的迫害那些求告主名的人。在使徒行传9章第1节到19节，那里我们看到，直到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见到了大光，而这次他的眼睛真的瞎了，外面的眼睛瞎了，心中的眼睛却被神开启了。后来借着亚拿尼亚按手祷告，他的眼睛就好像有鳞片掉下来，这时候他真的可以看见了。根据加拉太书第1章17节18节，保罗就单独的到了阿拉伯的旷野，三年之后他才回到耶路撒冷。保罗这三年单独的时间，他一定重新思考了旧约的经文，而这经文他从小就熟悉，他又在当时最出名的夫子加玛列门下受教，这些他以为他很明白的经文，现在在新的亮光中带出了全新的启示。 后来又经过了他多年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服侍教会，又因着教会的需要，他把所得着的启示以书信的方式写给了许多的教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克服难处。就借着这样的书信，神关于教会的道就被保罗完成了。保罗按着神托付给他的职分，完成了关于教会的道，这些本来是隐藏的奥秘，现在就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接着27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些奥秘其实神是愿意人明白的。这奥秘的本身，保罗要到2章2节才会直接告诉我们，原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1章28节、27节这里，保罗说神愿意外邦人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原文是非有何等荣耀的丰盛，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荣耀就是神彰显出来了。荣耀的丰盛呢，是神彰显出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丰富。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似乎是把外邦人放在一边，甚至到一个地步让以色列人认为神只爱以色列人，祝福以色列人，好像神的荣耀只有以色列人能够看见、经历并且得着。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神也爱外邦人，但是在神执行他的计划，他是有一定步骤的。救恩是先临到以色列人，然后再到外邦人，但是神也用预表的方式显示出神的救恩是为着所有万民的，就是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比如说在一开始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在创世纪12章3节，当时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才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应许之地去。在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最后一句，就是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万族当然就包括以色列人和其他的所有外邦人。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约书亚记9章，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新生的第二代已经进入了美地，并且要攻地为业，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利哥城和爱城神迹似的被以色列人占领了。而当时基遍城的人就用欺骗的方式骗取了约书亚的合约，其实这也是神允许的。约书亚记9章27节，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因为他们用欺骗的方式得着了合约，约书亚不能再赶尽基遍人，不让基遍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仆役、做劈柴挑水的人。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基遍人就成为尼提宁人，就是殿役。更特别的是，后来以色列人被掳了，70年后神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让以色列人能够重回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当时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当中，就有尼提宁人。以斯拉记2章58节，那里特别记载了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这里我们看到外邦人居然有份于在圣殿里面的服事，虽然他们做的都是粗重的工作，甚至于是被人看为轻贱的殿役，然而在以色列人被掳，他们都可以重获自由的时候，居然还有许多尼提宁人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并且重新成为殿役。讲到有一族的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却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事，做殿役的工作。另外旧约还有先知约拿向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以至于全城的人都悔改进食披麻蒙灰，而最终蒙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好像都没有看到，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约拿是先知，因为他预言的对象是外邦人尼尼微人。但是到了新约，尤其到了保罗的时候，神借着保罗的执事，这个奥秘被解开了，神的荣耀就不只是在以色列人身上， 也在外邦人身上，因此就有荣耀的丰盛。这丰盛是来自以色列人以及外邦中的各个民族。接着保罗就宣告，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俄版的翻译有点冗长不直接，这是英文的翻译非常好，就是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基督在你们里面就是荣耀的盼望。在前面我们说过，在信爱望中，哥罗西书是强调盼望，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盼望一点不差，就是基督。保罗是传基督为福音，而这个福音呢，不只是一开始让我们借着相信而蒙恩得救，这福音更是之后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要让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成长，而在他里面长成的基督要成为他们荣耀的盼望。接着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保罗的服事就是传扬基督，这里我们看到教会中最重要的事工就是传扬基督，不是教会的职，不是社会的关怀，而是传基督为福音。一方面给那些还不信的慕道友，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给那些蒙恩得救的圣徒，让他们能够更认识基督，更愿意追求基督，并且更得着基督，让基督在他们里面成为他们荣耀的盼望。保罗传扬基督的方式是用诸般的智慧，传扬的目的当然是要人听得懂，因此你就需要用诸般的智慧，讲话的方式，用的比喻，讲解的细节，都需要有智慧让人能够听得明白。保罗不只是传扬，这个传扬一定是公开的，就像主日的正道一样，让众圣徒都能够听得到，但听到的人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太一样，因此保罗不仅有公开的传道，还有私下的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劝诫个人呢，重在教会中每一个圣徒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如果他们偏离了正道，保罗就一个一个的去劝诫，去改正，让他们从偏差的路上能够回来。教导个人呢，就是在公开的传道，有一些人可能听不明白，还就一个一个的去教导。我们一定要很会欣赏保罗这劝诫个人、教导个人的工作方式。按照保罗写的书信，我们知道他一定是一个逻辑清楚、条理分明的传道人，讲起道来很有分量，但他重视的不是公开的传道而已，还一个一个的去劝诫圣徒，一个一个的去教导圣徒。而保罗整个服事的目的呢，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是宝贝的，保罗一个都不愿意放弃，他把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完完全全说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成长，以至于都要成熟，他才能够完全地献给神。保罗服侍教会最终目的是要把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因为生命长大、生命成熟了，能够一个一个引到神面前。保罗的目的是要带领每一个圣徒最终都能够自己直接跟随神的带领，他做的是一个引路的工作，把每一个人都带到神面前。旧约的时候，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一般的以色列人根本不能进到圣殿，更不要说进到至圣所。但是到了新约，圣所和至圣所的帘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了那一条能够来到神面前的路。因此我们今天服侍圣徒最终目的就是把每一个人都能够带到神面前去，至终他们能够自己来跟随神。保罗服侍教会完全不再建立他自己的团体，他也没有自己的地盘，这一切最终都是神的。盼望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侍教会的圣徒都要以保罗为榜样。接着29节，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尽力。保罗服侍教会不仅用诸般的智慧，保罗他自己也劳苦，他是把自己完全摆在教会生活中， 他为着每一个圣徒来劳苦，他为每一个人尽心竭力，盼望能够把每一个人都带到神面前。而保罗他服事的力量是照着他里面运用的大能。 KJV 的翻译是 Striving according to his working, which work in me mightily, 也就是说保罗让神的大能先在他里面工作。保罗这个人竭力追求基督，因此神有很多工作在他身上，之后再照着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他来服侍周围的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服侍教会不只是道理的讲解，不只是问题的解答，更是我们这个人先要摆在神的手中，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你这个人分别出来归给神，在神里面有一些变化了，这些才是你来服侍教会服侍圣徒的凭借。你所服侍的是你自己所经历过的，和学校中老师教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种生命的传输，这是一种经历的传承。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保罗真是我们美好的榜样，他怎么样来服侍外邦教会，服侍外邦人，把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会在服侍中不只是有公开的教导，也有私下的劝诫个人，好把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求主纪念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祝福我的服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